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这里一个天成一个陈然，我们是天然的组合，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是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所以呢我们希望你呢在这个当中更不单单来听，也是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嗯，是的，那我们在这里呢一起学习我们上主的话语，同时呢天成和陈然呢也是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好朋友，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这样拉拉家常呢聊聊天呢、哦。
嗯，对呀、啊嗯、那我们最近呢也播送这个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一些风俗、虽然短短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让大家也知道在天津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文化啊。那我们在这个人生的不同的经历的当中呢，其实我们也有不同的一些的领受啊。
是的，其实在天津当中呢也有很多呢来教导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那说到地上的生活，其实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是永远都绕不开的。
嗯
嗯，那就是婚姻，对吗？
可以说可以说大部分的人吧。
对，大部分的人呢都会要无论有没有结过婚或者有没有正在婚姻当中，但是婚姻这件事情呢可能对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人生来说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啊。
嗯，
那我也发现哦，就是现代的人的那个婚姻观可能跟我们以前我们父母那一代又有很大的差异
啊。对，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这个对于婚姻来讲呢、我觉得是两种啊。一种态度呢就是无所谓了，结婚不结婚都无所谓，因为
是的
结婚你要付出很多，
对，
然后你要养孩子什么，你要照顾家要付出很多，所以呢为了我不要有那么多负担的话我不结婚，不考虑结婚、结了婚呢我也不考虑有孩子。
是的。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随随便便了、
就
是结了婚呢可能有这个随便的结婚或者是离婚的这样的现象。
对，现在很多的人就是合则来不合则散就是结婚或者离婚都是比较随意的事情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天成老师啊，那是在天津当中呢我们的上主是如何来教导我们来看待婚姻的？
嗯，从这个创世纪人被造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上主呢对整个人类呢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啊，特别是有这个亚当夏娃他们作为一个第一对的夫妻，上主就是说上主所配的人不可分开，那个时候已经这样讲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个就是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制度。那么到了主耶稣的那个时候，他也同样的讲出这样的话，他说上主所配的人不可分开，表明呢上主是看重婚姻，但是人他却常常违背这个上主所给的，甚至你看到很多人要不然就是娶了很多的这个妻子，要不然呢就是对婚姻呢很随便。所以呢在上主的眼光当中呢，这个夫妻呢是要彼此的忠诚，要委身，而且呢要彼此的建立这种爱的关系，那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的一个态度。
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认识尔萨和穆罕默德。
尔萨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如何回应妇女？尔撒和婚姻，尔撒有极高的婚姻观。妇女可能会在婚姻关系中获得最大的安全感，但也可能会遭遇最严重的虐待。尔撒谈到了婚姻的神圣性，他回答，造化主从起初造人的时候就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读过吗？这样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真主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指出，只是因为人的心硬，离婚才被准许的。然后他给出了自己关于离婚的裁定，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如果不是因为妻子不贞，就是犯奸淫了。因此打破婚姻盟约，就像一些与尔撒同时代的耶胡德人动不动就休妻那样，是一宗严重的罪。在第一世纪的耶胡德社会中，妇女通常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很容易被丈夫休掉，令他们变得更加缺乏保护。尔撒对于稳定和持久婚姻的坚定立场，会很大程度地改善妇女的境况。如果婚姻很重要，为什么尔撒不结婚？有些人感到很奇怪，尔撒从来没有结婚，他们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结婚。天经没有明确解释这个问题，但有几个可能原因，其中一些非常实际，并与尔撒的人性有关。这可能是由于他的家庭状况，显然尔撒的养父麦尔言的丈夫尤素福可能在尔撒年轻的时候就无常了。尔撒十二岁之后，天经就再没有提到过尤素福。麦尔言被提到了好几次，但他总是单独一人，或是由他的其他几个孩子陪伴。尔撒常常居无定所，并且显然没有一个家。要在这种情况下结婚和供养一家人，显然很困难，甚至可能是不公平的。他从来没有拥有过一所房子，无常的时候他身上只有他所穿的衣服，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真主之国的工作。尔撒知道自己年轻的时候就会无常，并且离开这个地上，于是他开始教导他们，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者、祭司长和经师弃绝、杀害，三天后复活。尔撒坦白地说了这些话。尔撒多次提到了这些事情，他拒绝了家庭所提供的安全和舒适，好使他能实现自己的主要使命，从最终把顿亚搭救出来。如果尔撒结婚了，他就是故意留下一名寡妇，也许还会留下一个需要自谋生路的年轻家庭。尔撒没有必要结婚。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婚姻并不能定义一个人。单身的人是完整的人，他们不需要配偶使自己变得完整。回教有不同的观点，根据圣训的说法，婚姻是宗教的一半，这意味着结婚完成了人一半的宗教义务。回民希望每个回民都结婚，然而对麦西哈的追随者而言，婚姻是个人的选择，不是宗教的要求，所以终身独身是一种选择。婚姻必须是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结合，然而尔撒是真主的独一儿子，所以很难想象有什么样的妇女能适合做他的妻子。从属灵的意义上讲， 尔撒是结婚的。在旧约和引之乐中，真主的子民都被描绘为新娘，而真主被描绘为新郎。在旧约中，婚礼和婚姻的主题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被用来描绘真主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真主对以色列宣称，我才是你们的主。这个词语在其他地方是用来指真主的，像新郎因新娘欢乐一样，他因以色列而欢乐。然而以色列被证明是一个不忠心的妻子，她又健忘又犯奸淫，她藐视自己的丈夫，所以婚姻就终结了。她后来又回到她的丈夫真主那里，真主以公义、正直、忠信和慈悯聘她。尹之乐也谈到了这个主题，尔撒被描述为新郎，而麦西哈追随者的群体哲马提被描述为新娘。施洗耶哈亚讲道，随着新郎尔撒的到来，他自己的角色将会逐渐衰微。你们自己可以为我作证，我曾说我不是麦西哈，不过是奉派遣做他的先锋的。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好友站在那里听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因此现在这喜乐已经充满我了。当被问到他的门徒为什么不封斋时，尔撒的回答明确是指他自己。新郎跟宾客在一起的时候，宾客怎能哀痛呢？但新郎就要从他们中间被带走，那时他们就要封斋了。尔撒在好几个比喻中都使用到婚宴的类比，婚宴邀请了每个人，他把自己当作新郎。总结，尔撒常常使用他的能力向妇女显出慈悯，保护他们，赋予他们能力，改善他们的生活，但从来不伤害他们，这是当今男人效法的楷模。尔撒对婚姻有高度的评价，强烈反对离婚，他自己并没有结婚，人们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因。然而公认的是，从属灵的意义上讲，尔撒是他的哲马提的新郎。
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主尔撒呢，他对这个婚姻的一些的看法，我们来讲一讲这个从主的眼光当中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婚姻呢？其实在上主的眼光当中，这个神圣的创造还有定律，这就是跟婚姻是有关系的。因为上主他不单造了人，他不单造了世界，也让人在这个当中享受他的同在，所以婚姻呢也是人在这个地上繁衍的一个方式，同时也能够借着这个婚姻呢来去彰显上主的荣耀。所以这上主在创造的当中也定下了这样的一个定规，所以二人成为一体，这就是上主所做的。今天呢，可能呢我们会把这个夫妻的关系的打破，随随便便的来去处理，那这就是我们人在这个地上，我们没有遵守上主给我们这样的规定啊。
还有上主规定呢，我们的婚姻是不可轻易的分开。主耶稣呢，他极力的维护呢婚姻的终身性呢，认为离婚是源于人呢硬心的妥协。那除了是有奸淫等原因以外呢，是不认可有轻率的离婚的。
还有呢就是爱的盟约与服侍，因为婚姻呢不单单是说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一个盟约啊。所以通常我们今天有这个首饰啊，就是戴在手上的这个戒指，那这些呢都表明就是两个人呢是一个盟约的关系，就是一生一世的委身，一起的相互的服侍。
那么还有就是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夫妻之间相亲相爱的关系呢，象征着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与合一。
那主呢其实用这种婚姻的这种关系呢，表明他跟我们这个上主的儿女的一种关系啊。因为主的子民就被称为主的新娘， 而主呢就描绘为新郎。所以在塔拉特的当中呢，婚姻和这个婚礼的主题呢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被用来描述主和他子民的一种关系。所以旧约上主呢就把这个他的子民呢跟他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关系。那到了新约，就是隐之乐的时代呢，也用这个新郎新娘的关系来表明他自己怎么样去爱属于他的子民。他自己所拣选的这些子民呢就是新娘，将来是在永恒的里面永远在一起的。上主用这种婚姻呢来描绘他跟我们这种关系。
嗯，还有就是我们的上主对婚姻的尊重。上主的第一个神迹呢就是在婚宴当中来显示出来的。那当时呢在婚宴当中酒喝完了，我们的上主就将水变为了上等的好酒，这就显明呢他对婚姻的祝福与看重。
嗯，所以呢上主呢他用这种婚姻的这种关系呢来在第一个神迹里面把它表现出来，他是在婚姻的里面可以彰显出奇迹的，彰显出神迹的这样的一个大能呢。那你如何来看待主跟我们的关系，如何来看待主跟你的关系呢，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分享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等候耶和华的人，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得到那天，他必给我们荣耀他的 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出埃及记四章二十四节，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这里所说的住宿的地方，其实就是旧约时代的客店，是让旅客停留过夜的一个帐篷，也有可能是一个洞穴。新约里的客店虽然和旧约的不同，但是也不像西方的旅馆，因为接待是一种宗教的责任。如果旅客的人数不太多的话，那么旅客会被接待在一个营帐里，又或者是在一个村庄的客房里。路加福音二章七节提到，玛利亚和约瑟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客店里没有地方，结果就住在马棚里。有圣经学者认为，这里所指的客店很可能是一个可以让旅客搭帐篷过夜的地方，一般来说是没有店主的，所以旅客们必须自备食物和其他东西。但是有某些客店却是有店主的。路加福音十章记载那位好撒玛利亚人怎样把他所帮助的可怜人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的时候，便提到有一位店主。新约时代也有一些商队宿舍，这是一些坐落在村庄里的建筑物，大部分的宿舍只有一层，旅客就在他们的牲口附近睡觉。这些宿舍通常也是没有家具和店主的，而坐落在城市里的一般称为商队旅馆，规模比商队宿舍大，底层是牲口休息的地方，旅客们则住在楼上。位于贸易重要交汇处的旅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公共聚集的场所，并且有杂货市场，方便旅客补充食物和用具等等。旅客们在路上遇见的时候，很喜欢聊聊天，互相认识。他们会彼此问许多啰嗦的问题，例如你从哪儿来，要去哪儿，叫什么名字，有多少孩子，家里有多少男丁等等。当这样寒暄起来的时候，会用了不少的时间，以至于呢，生意和其他的事都会受到耽误。正是因为这个理由，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就提醒他们，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我们在这个圣地风俗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人生呢就好像这个旅程啊，一个客旅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现在的人生，如何来看待那个将来永恒的那个家乡呢？其实呢我们今天呢怎么样这个态度非常重要。那我们看到世上的人呢，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有不同的一些的看见，不同的一些的态度啊，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啊。那我看到有一个人呢写了一个人生度世的心态，大约可分为十类。他讲的这么一个十个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根本未曾想到什么人生的问题。第二，就是衣食住无缺便心满意足，也就是我所有的生活的东西都满足。第三，力争上游则能做人上人。第四，人生如游戏，不必太认真。第五，人生短促，及时行乐方为上算。第六，前世作孽，今生活受罪，该认命。第七，多行善事，期望来世有好报。第八，人传人， 事传事，人生的来去不由自己，一切都属不可知。第九，生则来，死则归，尽量活就是了。第十，由主而生，为主而活，死归于主。
嗯，是的，哇，这十点的话真的是包含了我们身边的人的各样的想法啊。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的话，那我就是第十条了哇、
嗯、
那就是由主而生，为主而活，死归于主。嗯，我觉得这样子带着盼望在地上的生活呢，才是能得到真正的喜乐。
嗯，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有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呢，非常的重要。否则的话呢、
嗯、
我们在这个地上呢好像是要不然就随随便便，要不然就是过于去抓住这个世界。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在地上呢，我们都是一个客旅，是短暂的居住。那我们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跟人的关系，我们要把它做好。同时呢，不要忘了我们将来跟我们的上主永远在一起。所以你有没有预备好你的生命，预备好你的心，将来在上主的面前得蒙上主的称赞呢？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十七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都是短暂的，不要被这个世界迷惑，更是呢，不要被这个世界牵引，反而我们要明白上主的旨意如何，更是能够行上主让我们所行的。也希望你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你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或者你对人生有什么样的看法，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
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